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一直会念到十章的最后十章二节。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我向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印双数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症病症。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菲利和巴多罗马、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耶稣差这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那家若配得平安，你的祈求，你所祈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比西卜，何况你，何况他的家人呢？ 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两个麻雀不是那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
啄
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而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时尚生命，为我时尚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个世界，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献上感恩，以救恩完全出于你，出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我们灵魂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地上应该做什么。谢谢主，你这样带领我们。谢谢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所读的经文比较多，一共有46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讲论他要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的事情。主耶稣差遣工人是对历史历代门徒所发出来的命令。然而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人对天国的反应，对天国福音的反应都是不相同的。因此主耶稣对各个时期的工人也有不同的教训。因此我们首先要对这46节经文做一个分类，知道主所发出来所发出对所差遣工人的教训，是对哪个时代哪个时期的工人的教训。因为每个时期的社会背景不一样，所以说对工人的教训也不同。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类，这样我们对主耶稣的教导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说我们先来看这46节经文，他讲了一件事，就是说差遣收割庄稼的工人。然而他每一个时期不同，所以说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我们读过，就是9章35节到38节。这几节经文是主耶稣差遣门徒要出去的序言。我们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因为第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主耶稣是将对当时情景他所看见的情景说的话。 也可以理解是主耶稣对当时使徒的差遣。然而我们从我们刚才念的整段经文来看，主耶稣的差遣不仅仅是对当时其被差遣人说的话，也对后期被他所差遣的更人说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将马太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的看见，这个看见不能局限于主耶稣他眼睛的看见。主耶稣是上帝，他必然能够看眼睛看不见的，必然能够看见，看得更远。他看到了历史历代的人都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主耶稣一直在差遣他的功能，差遣的真理也是对历史历代奉差遣的人所说的话。这是序言这一部分，我们要理解主耶稣的看见。如果单单按字面来说，的确我们可以理解主耶稣看见他周围的情景，但是根据后面主耶稣所差遣的教训来说，主耶稣不只是看见他眼前的，他应该看见更远的。第二部分是十章的一节到十五节，这十五节经文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使徒时的教训，当然也包括主耶稣在世时期，也就是说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差遣的所有的门徒。这个时期差遣的教训，我们看主耶稣不让使徒带任何的生活所需要的用品。他说行路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但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主耶稣再一次教导门徒，他的教导就是和这里就不一样。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对门徒说，但如今有钱带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他所差遣的命令与他上十字架之前所差遣的命令教训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保罗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他需要靠执帐篷来养生。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他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不同，我们就认为前面对主耶稣在世上时候的差遣就对以后人的差遣教导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区别，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相同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对所有被差遣的人都有实用的真理在里面。在这里我们会以后讲到具体每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具体的更加的分享，就是说它的真理的普遍性的意义。我在这里主要是要把这一段经文分子一大部分，我特别要从它不同点来看他们是对不同被差遣人的教训。第三部分是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十六节马上与前面的主耶稣的教训有很大的反差。十六节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这个反差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是对主耶稣开始对另一部分被差遣人的教训。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一部分的教训在使徒行传保罗身上完全得到了应验，而这部分的教训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差遣出去的人回来报告所回报报告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世差遣人出去，他们出去回来向主耶稣报告，记载在路加福音，记载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这七十个门徒是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此我们说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是主耶稣对他上十字架以后被他差遣出去传道者的教训。这个教训到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占领以后，以色列国不再存在的时候就结束。因为第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到以色列覆灭国被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就不再存在着以色列的城邑。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看成是对普世或者说对现在宣教的一个劝诚的话，教训的话，那么我们就说，那么现在以色列城市都没了，我们怎么走遍，对不对？因此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这个教训是讲从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一直到以色列国被灭，也就是说到七十年代对所差遣人的教训。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走遍，人就到了呢？我们要看到以色列国被灭是人子主耶稣基督以审判的形式临到了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是上帝亲自的来临临到这个世上啊，上帝是借着亚述国将审判临到了以色列国。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审判以巴比伦国的入侵临到了犹大国。因此在主耶稣时代主后七十年，上帝接着罗马帝国审判了以色列。这次审判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有了预言，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可以翻一下，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因为我后面还会继续查路加福音，所以说我们先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记载着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主耶稣已经预言了，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首都代表。我们路加福音继续往后翻到十九章，翻到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在那里再一次提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垒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 审判临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上帝，弃绝主耶稣对他们的眷顾，也不愿意隐蔽在上帝的羽翅之下。审判的结果就是圣殿的石头一块也不留在石头上。我们从历史看，主后70年，当罗马提多将军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顽强的抵抗，提多将军在耶路撒冷周围就围起了很多的土垒与他对峙，最后耶路撒冷里没有吃的，然后以色列人开始就说用火进攻，结果是圣殿着火，结果这个大火就烧化了所有以色列人装饰圣殿的金子，金子就流淌在石头的缝里。当罗马兵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为了得到这个金子，把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全部敲开。因此主耶稣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的预言真实的发生在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一直到罗马帝国被一直到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灭了，这段时间对基督教的逼迫主要是来自于犹太教。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小段的经文中，主耶稣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这一段教训是对他上十字架之后而罗马帝国被灭之前主耶稣所差遣出去传道人的教训。第四部分，第十章24节到42节，这一部分就是说主耶稣有一个更远的看见，就是主耶稣开始对普世宣教的差遣。我们一般都认为传福音宣教的命令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我们称这两节经文为大使命。其实主耶稣在这个差遣功能的教导中就已经有对普世宣教的具体教训，我们看到这个教训是相当的具体，他对被差遣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有三个要求，或者说应该具有三个特点。在普世宣教功能中，被差遣的人应该有的心智是什么？福音会产生的果效是什么？这个福音的果效会带来的怎样结果？这些内容我会在以后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今天就不展开分享。今天我主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一段经文9章35节到10章42节这一大段经文的前两部分。第一部分是9章35节开始，我会和大家复享基督徒的责任。第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在世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他一直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然而，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上帝，他知道天父的旨意，知道天父的计划，他更清楚自己的使命，他最后一定要上十字架来成就这个救恩。因此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这个天国的福音由谁来传讲呢？他已经无法直接传讲天国的福音，虽然他升上天以后天父会差遣圣灵来到这个世界， 不过我们从圣经整本圣经来看，圣经是个灵，它不像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身体。然后我们知道传福音你是需要有一个实体在人的面前，要与人说话，所以圣灵要借着他的门主耶稣的门徒来进行传福音。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这一些，所以在他离世之前，他要训练门徒传福音，他要训练门徒，建立门徒有传福音事工的使命和意向，并且他要门徒知道这个事工是由他们中间差遣出去的人来做的。我们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我来读，大家看。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读完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家马上在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我想大家可能出现的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庄稼就是指那些预备好要归信福音的朋友，庄稼的主是上指指上帝，是指耶稣基督，工人是指主耶稣所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因此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许多人要归信耶稣基督，有许多要归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要归信耶稣，求上帝差传福音的人去收割，使他们归信耶稣基督。我们会看到这个，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啊，这是很多人要归信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差人出去传耶稣，去收割这个看到是对的。然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点就是耶稣对谁说？耶稣是对门徒说，这才是这段经文教导的重点。我们中文翻译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是用的是门徒，用的是复数，所以英文里面有复数和单数的区别，这就是他能够将原文希腊文里面的复数和单数的意思翻译出来。所以耶稣是对门徒们说，那么门徒们是一群什么样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门徒们就是教会，门徒的聚集就是教会，也就是说主耶稣是对教会在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当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在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是不是说叫别人来求上帝差遣工人，而是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差遣工人出去。教会就是应该祈求上帝差遣工人出去的，教会差遣工人出去，这是教会蒙上帝赐福的一个重要管道。因为主耶稣让我们，主耶稣对我们说，让我们求祈求差遣出去。所以说我们教会要蒙福吗？我们就要遵循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差传，这个教会就没有天国国度的观念。一个教会怎么会没有天国国度的观念呢？因为它不在天国国度里，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单身，你说或者一个很真正的单身，也就是说他父母也不在，他没有家，他不会有家的概念，他跑到哪里家就到哪里，他不会有家的概念，因为他没家。有家的人他一定有家的概念。所以说一个教会他没有天国的概念，因为他不在天国里。如果一个教会不在天国的国度里，他就不会是一个天国国度里的教会，他就是一个死的教会，是一个与天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教会。差遣工人出去做工，是每一个真正属于上帝教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更是每一个真正属于天国国度教会的责任。第三点，我与大家分享耶稣在世时宣教的策略。我们进入到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在这里要差出去十二个门徒，并且赐给他们权柄，能赶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到第二节看到，圣经将这十二个门徒称为使徒。在这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医病赶鬼的权柄是主耶稣赐给使徒们的。当然使徒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够医病赶鬼，不仅仅是为了医病赶鬼。主耶稣具有使徒们具有这样医病赶鬼的权柄，是要证明他是上帝，是主耶稣的代言人。这是更重要的，他医病赶鬼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他们所说的话，就所说出来的话，所说出来的教训，我们圣经，他们所写的圣经都是代表上帝在这里说话。主耶稣赐给使徒有医病赶鬼的权柄，是为了最后确立新约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只有他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话语，从上帝那里的来的权柄，新约才具有真正的上帝话语的权威。这一点我强调过许多次，可以说圣经正典确定以后，上帝不会再给某一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被有些人虚假的宣称所迷惑啊，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他能够医好什么什么。上帝圣经正典确定以后，上帝不会再赐给任何个人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上帝不会再树立某个人的权威。当然我在这里绝不是说上帝的医治工作就再也没有了，上帝的医治工作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进行，但是它不是通过某一个人来进行。如果某一个上帝的儿女需要上帝的医治，上帝也愿意医治他，上帝会直接将恩典赐予他身上，他的病就会神迹那样的好。这是上帝他直接的作为，他不会借着第二个人来施展他的权柄，这样上帝不会在世人中，在或者说上帝也不会在基督徒里面再树立权威，因为所有的权威 全在圣经里，在上帝的话语中。上帝的医治是会直接的临到需要被医治人的身上。这一点我们想我们要清楚，因为许多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许多人在那边宣称他有疫病赶鬼的能力。我相信如果他真有疫病赶鬼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已经启示完圣经，他不会给任何一个个人有这样的权柄，使他站在众人之上。从第五节开始，主耶稣教导使徒们这一次应该如何传福音。主耶稣要使徒们直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有的时候，我第一次，或者说我几年前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主耶稣的心胸好像比较窄小，啊，指望以色列人那里去传福音。其实主耶稣他很清楚，他的事工是很有条理，是按次序进行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还是一个上帝拣选的民族，他作为一个民族，他是被上帝拣选的。整个旧约上帝的话语是赐给以色列的，上帝对他的拣选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废去，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本应该成为世界上，也就成为所有世人的祭司和先知。他本来上帝赐给他们这样的祭司和先知的职分，要把上帝的话语带给所有世上的人，也要把世上所有的人能够带到上帝面前来认识上帝，归向上帝。这本来是以色列人，上帝所赋予以色列人的人的责任。因此主耶稣让十二个使徒首先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上帝新约的启示首先向以色列人彰显出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使以色列人可以真正的担任起世界或者说世人祭司和先知的职分来。这个职分是上帝赐给他们。我们看到整个圣经，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福音确实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向外扩展的，但是只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或者说相当大的部分的祭司和先知的职分，这个职分就临到了外邦人。也因着他们失去了这样的职分，他们也失去了上帝对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具有上帝能力的主耶稣，他的施工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他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做一项特定的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思想，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普世福音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在那里高喊我要向全世界传福音，这话有点太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说作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楚地知道上帝所托付我的使命是什么。 这很重要。我们不但要清楚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要忠心的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尽忠。比如我们的教会有宣教中华的意向，我们就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托付的使命，我们就要在这一件事上忠心。有些人上帝给他的托付是罗马尼亚，有些人是南非，我们不要说啊，你到南非去了我也去南非，你上罗马尼亚我上，哎呦，有人上印度去了我也上印度，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一点上，不要在那里好高骛远，在那里为福音似乎为福音大发热心，有那个雄心壮志，我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似乎全世界都应该是我的福音工厂，却没有踏踏实实的去做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全世界是我的福音工厂，其实就是一句空话，我哪个工厂也没有，我哪也不做，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所以说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如果上帝呼召你出来传道，你就忠心于你出来传道；如果上帝呼召你，没有呼召你出来传道，呼召你在公司里上班，你就好好在公司里上班，忠心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在公司里见证上帝。所以说每个人都要持守着自己的托付，其实这里没有高贵低贱的之分，不是哦传道人才呢，哦传道人才会得天上更多奖赏，不一定，得不到能不能得到天上的奖赏，是看你的是不是在上帝所托付你的事上忠心。你传道人不忠心，在那里奔世界，审判更重。你在公司里，你见证上帝，为上帝荣耀，为荣耀上帝而活，也为天国摆上自己所能摆上的。你忠心了，上帝对你的纪念就很大，就大。所以说，关键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托付在哪里。我们不要讲很大的属灵的口号，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做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另外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他不要使徒带钱，甚至不需要带两件褂子，也不需要带鞋。主耶稣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路加福音说，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为主耶稣的话在当时候应该是完全应验的，因为路加福音22:35-37，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22:35-37，这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回答主耶稣，他们说没有。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传福音的人得工价乃是应当的，在主耶稣时期是完全应验的。然而后面路加福音后面继续说，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立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传道人得工价，主耶稣说 是应当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就看到人们将怎样抵挡天国的福音。传道人得不到工价，是因为世人再也不看重天国的福分。当世人只看重眼睛能看见的福乐，传福音的人就得自带钱囊了，因为你传下的天国他不觉得宝贵，他也不会供养你。这显明了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是何等的快，堕落到何等深的位置。就是有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也不能看到天国的荣耀，也只是看到眼前所能看见的事。现在在北美，许多人说，特别是美国人，我说的美国人不是华人有美籍的美国人，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的白人，认为中国的福音非常的复兴。但是实际上在国内许多基督徒都奢望外国的宣教士能够牵着牛进去传福音宣教。如果你没有牵着牛去宣教，别人不太欢迎你，可能不知道朋友听不懂什么叫牵着牛。我想做一些不是么就是说新来的朋友，我想做一些解释，就是说在40年代有国外宣教士到中国去传教宣教，他们在墙上刷个标语，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他们在那里宣教好长时间，没人信，没人来。后来下雨了，把永生的永上面点冲掉了，把永生的生底下冲掉了，也就当福音去了头去了尾，就变成水牛了。所以说人看到新耶稣得水牛，哇，全来了，眼前的能看见的水牛，永生我看不见，我不在乎，看见的水牛我就来了。所以说一个福音如果你去了头去了尾，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变成水牛了。所以现在国内的基督徒就希望宣教士牵着水牛去啊，水牛一去他们就哎非常欢迎你，如果你没有牵着水牛来，就不怎么欢迎你了啊，欢迎你也是应付你。我们就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堕落到何等深的程度，何等深的程度。当然我在这里说到这里，我希望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也没有权利失望，因为上帝必为他自己存留七千人。我们一定要相信世上一定有上帝的子民在这里，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天国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出去宣教，本地传福音，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与上帝同工，得上帝的荣耀，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成为一个更能上帝悦纳的帕达恩。最后主耶稣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差遣使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叫人归信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好人一定是社会意义上的好人，也就是说在社会在世人看来是好人的这个好人，不应该是指已经归信基督的人说的哦，这个好人是信耶稣的，不是，因为使徒就是出去传福音的，传天国福音的嘛。 所以这个好人是世人意义上的好人。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好人与坏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罪人，都是没有悔改的罪人。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出去打听这个城这个村有哪个是好人，你就住在这里向他们传福音。那当然你住哪一家，肯定首先向这个家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这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理念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思考，其实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今天传福音的理念，哪个人坏我就要向他传福音，因为他坏我们要传福音让他得救。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到监狱里去传福音，以为只有坏人只有监狱里的人才需要福音。其实不是，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不管是社会上的坏人还是社会上的好人，都是需要福音，因为都是罪人。然而我们知道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你去找好人这些经文，那么找好人传福音是更合乎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观念来看，也应该先找好人传福音。因为在创立世界之前的拣选，这个人就首先他应该是个本分的社会人。如果上帝对他的拣选他连个本分的社会人都不是，那上帝的拣选不是没显明吗？如果上帝有拣选的印记在他身上，他应该首先是个本分的社会人。当然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我们不要向去坏，不要向坏人传福音了，不是。但是我觉得圣经启示我们是应该先向好人传福音。你首先要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精力放在好人身上，因为圣经的确是这么教导的，耶稣的确是这么说的，你选好人住在他们家里，没有说你看这个人这个城里哪个人最坏你就住在他家里向他传福音，耶稣没这么说。所以说找好人传福音是合乎圣经根据的，有圣经根据的，找坏人传福音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因为我们觉得好人他已经挺好了，其实好人坏人全是罪人，都需要福音。但是向好人传福音更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因为他能够成为好人都不是他自己能够成为好人的，是上帝的恩典普遍恩典领导他，他才会成为好人。没有上帝的普遍恩典，他人堕落得更加坏，恩典越少人越坏。特殊恩典临到了你就是基督徒，普遍恩典临到了你就是好人，普遍恩典临到越多你这个人就越好。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圣经启示去侍奉他，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侍奉上帝。主耶稣在这里说找到一家好人就住下来，一直住到离开，一直住到离开，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奉差遣的人你不要到一个城里去住了一家，然后哎呦先租了张家，过段时间发现李家对你更热心，对你招待的更好，哎呀我挪到李家去吧。主耶稣说不可以，你进去了一家一定要住到底。这是对奉差遣人的要求，你奉差遣的人不要挑挑拣拣，不要看顾自己肉体的需要，不要以为奉差遣的人就是对别人传福音。奉差遣的人在被差遣的过程中要建立自己的生命，不要去看顾自己的生命，看顾自己的肉体，哪家好我往哪边搬， 啊，这一家李家好，刘家比李家更好，我又往刘家搬，这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进去住到哪一家，就一直住到你走。你不舒服，你要住，改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在那些心里扭曲的人面前，你仍然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要说我只能在好人面前我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人骂我，我就不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了。不是，就是再不好的人，奉差遣的人都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才是福音。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奉差遣的人如果自己生命不改变不行，你主耶稣说你不要挑挑拣拣，不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你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因着主道走。第十二、第十三两节经文说，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乃归你自己。主耶稣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打听的，或者说我们看为好人的人，不一定看得准确。所以说前面主耶稣才说了，你住在那家你一定要住到走，你看了不准确你也要学功课，你不能说、哦、我看错了，对不起主耶稣，我搬那家去，不行，学功课。所以说主耶稣说你要给他们请安，要祝福他，既然你看他是好人吗，你就要给他请安，你要给求平安，祝福他。然后主耶稣说，如果这家配得祝福，那么祝福就临到这家。如果我们看错了，是不是我们祝福他，哎呀我们祝福错了，不会，主耶稣说如果他不配的祝福，祝福就临到了你，你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很吝啬自己的祝福，对自己对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要吝啬，只要是好人他要让你祝福你就祝福，只要你看为是好人他要让你祝福你就祝福，你不要说哎呀我的祝福是不是，哎呀，主耶稣说了，他如果配得就是他得了，你也建立一个人，如果他不配得，祝福会临到你。所以说我们不要吝啬对别人的祝福，祝福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那些人都是好人，我们给他祝福。但是后面有一节经文，主耶稣没有一味的说你要给所有的人祝福，没有这么说，也就是说你只给社会上看为好的人祝福，他如果能够信耶稣基督配得祝福，配得祝福什么，配得祝福的人是上帝的儿子，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得到祝福。如果他不配得祝福，也就是说他虽然是社会上的好人，但是他不愿意，不因着景象，不相信上帝，那么他不配得祝福，不配得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就临到了祝福人的人。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给坏人祝福，圣经是怎么说的，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里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于那些明明抵挡上帝的、亵渎上帝的那些人，你不要给他祝福。耶稣说了，你不要与他有份。跺下脚上的尘土什么意思啊？我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你不能够给他祝福，你必须给他怀疑这些分别为圣。但对社会上的好人能够，虽然他没信，但是他没有表示说反对或者抵挡，我们还是要给他祝福。我们相信上帝什么时候会在他身上动工，让他归信耶稣基督。但是对那些明明抵挡的，我们千万，哎呀，我就要向那些人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我们能够做的，除了上帝。上帝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要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10:11到15，主耶稣告诉我们，奉差遣的人出去传福音会遇到三种人。第一种人，好人，其实在原文中这个好人是配得起的，也就是说这个好人的不是说我前面说是社会上的好人，不是，其实这个好人是能够配得上帝赐福的人，也就是说配得起上帝祝福的人，也就是说是能够归心耶稣基督的人。另外一种人是不配得上帝赐福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归心耶稣基督。不归心耶稣基督，不过他们也确实是一个社会上的好人。你不能说不归心耶稣基督全是坏的，在社会上的确还是有好人。另外一种人就是抵挡天国福音的人，对这样的人要与他们分别，不要与他们有任何关系，因为不要在他们的恶上有份。如果我们和那样的人，抵挡上帝的人，辱骂上帝的人，我们仍然和他有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在他的罪上有份。好，最后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信息的重点。教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上帝祈求，呼召出他的工人，奉差遣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而传道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信徒有供养传道人的责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领受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因此要在上帝所托付的使命上重心，用一生的精力做好这一件事，这是蒙上帝悦纳的。对好人基督徒要给予祝福，不要吝啬对好人的祝福，他们配得与不配得，权力在上帝那里。如果不配得，上帝会将祝福赐给祝福别人的人。然而对抵挡上帝的人，基督徒应该有判别的责任，不要说我不知道他是抵挡上帝的，这个对这样明显抵挡上帝的基督徒应该有判别的责任。当你判别出来，你就要与他分别，不要与这样的人有任何的关系，不然就得罪上帝。所以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做基督徒要每天警醒祷告，要从上帝那里自取智慧和能力，我们才能够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在这里大大的向你张口祈求，求你的智慧和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行出来，做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